我们来一起大声读这段，这段大家已经很多人已经了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马太福音11章29到30节，实际上我们先读29节啊，一起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你得享。所以这段圣经啊，按着我们的33日查经法，所以大家呢马上就进入一种感觉，马上进入。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里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位主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主，不是一个骄横跋扈的主啊，不是一个来宣判的主，不是一个真正像我们世俗所看的那个荣耀那个君王主，不是这样的主啊，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主，这是一点啊。他说反其道而行之。第二个也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内心当中缺少柔和谦卑，所以反解圣经啊，可以从两个角度，一个从我们对神的认识，一个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所以神要告诉我们，我不是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那样的一个主。第二个，你们也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刚硬，也应该柔和谦卑一样。你们既不是主啊，既不是君王，为什么不像我这样呢？为什么反而像君王一样刚硬，君王一样作威作福呢？内心充满着争竞呢？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内心不像君王一样啊，我们不是君王胜似君王，我们这样就是内心反而非常刚硬。同时我们所真正认定的这个主，他的内心反而谦卑的像一个奴仆一样，这是很奇特的。所以这句话就给我们看到神的啊，我们总说叫 dramatic， 叫做一个戏剧化的一个对比就开始了。所以第二句话他就说了，你们当负我的轭，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是自由人，我们不负轭的，我们现在是独生子，许多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负轭啊，我们是很自由的，我们从小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是任意而为，对呀。所以神告诉我们，你们应该负轭啊，因为我也负轭，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君王，我是你们的主，我也负轭，所以你们也应该负轭啊。所以就把一个人的本质啊，一个门徒的本质，广而言之是一个人的本质，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一个负轭的人生，不是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生。第三句话，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就是你们没有我的样式。什么样式呢？就是负轭的样式。这个样式啊，前面也告诉我们就是柔和谦卑的样式，然后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好像是任意而为，虽然是自由自在，但是我们内心里边没有安息。所以神让我们得享安息，意味着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安息。所以这样我们就把神出这句话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了。所以当我们真正的痛定思痛，我们真正的反思一下神的话，反省一下自我，把神的话和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一个不得享安息的人。我们发现我们内心当中确实缺少任何谦卑，我们发现我们是一个想过自由自在的人生，我们想甚至要胡作非为的人生，所以我们不是一个负轭的人。什么叫做负轭？什么叫做任何谦卑？怎么得享安息？这样就一下子真正就进入我们的心。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句话非常非常打动我，打动我到一个程度，我认为这是人类幸福的一把钥匙，最后一把钥匙。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长大成人，我们都不可能像孩子一样不懂事，随时随地的都要像我们现在的几个孩子一样啊，父母给罩着啊，这个饭来伸手衣来张口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样的一个生活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总要走入社会，我们总要跟人打交道，然后打交道我们就会出现冲突，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出现冲突了。所以人是一个关系性的被造物，所以我们总是在关系当中，我们在家里面最简单的兄弟姐妹父母的关系，我们以后长大成人的话，我们跟老板，我们上司，我们同事的关系，我们家庭跟夫妻，以后我们还有孩子的关系，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关系，社会朋友关系，还有主内肢体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一个心意和神给我们设定的一个人被造的既定的一个真正的本分的样子，我们自然就会超越这个东西，就突破这个东西，一突破我们就越界，一越界就造成冲突，一冲突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哪里得安心呢？所以现在可以说形形色色的，因为家庭方面的问题啊，因为恋爱方面的问题，因为婚姻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弟兄姐妹甜甜蜜蜜恋爱，但是也是实实在在的争吵啊，我们有非常美好的联姻，但是也是啊 真正啊，这叫什么？针尖对麦芒啊，这个唇枪舌剑的这样的一种对立，这样的一种东西。而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有许多的人是畏惧工作，还没有工作就畏惧工作啊，成为一个工作的一个畏惧症患者，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跟人打交道，我们跟老板打交道，有的时候都不顺心啊，尤其是老板不太啊符合一些道德标准。这样我们就好像是很难相处了，所以内心当中充满着挣扎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在婚姻方面还处于磨合期，所以婚姻当中本来是神最大的祝福，但是现在成为我们很大的一种挣扎和煎熬啊。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真正一个解决，所以这句话带着一个奇特的一个魔力啊，奇特的一个不是魔力，是神力啊，一个钥匙啊，奇特的一个钥匙 ，magic， 英文 magic 比较好啊，中文翻译就不太好了啊，奇特的一个神奇的力量，就可能把我们很多的问题就给化解了。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就要思考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恶的问题。一个是柔和谦卑的问题，一个是安息的问题，所以我总结为幸福蜜月，或者是幸福蜜药啊，药也是月啊。这个幸福蜜药在哪儿呢？啊，它关乎我们的家庭，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的工作，关乎我们同事关系、社会关系，很多很多东西。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人，若你找到了这把钥匙，你看到这个圣经里边提示的这个奇妙，你就可能不在于。挣扎了，你可能不再哭天抹泪了，你可能不再有许多的愁苦了啊！你安息就没有愁苦。这里要总结为这样一个公式，很简单，就是恶加上柔，恶加上柔和谦卑，我用柔来代替，恶加上柔怎么样呢？就等于安，就等于。所以你要想过一个平静安稳的安息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安稳的生活，或者说平安喜乐的生活吗？神给我们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恶，一个是柔。那么恶反映的是一个什么本质呢？恶反映啊，告诉反映，实际上广义的说，一般来说啊，它是个关系。恶反映的是一个关系啊，一会儿我们要谈恶。柔反映的是什么呢？柔反映的是在这关系，关系就是 interpersonal 啊 ，interpersonal 是一定还有对方，一定还有人，我们是置身在一个 interpersonal 的一个 setting 里面，一个环境里面。那么柔的意思呢，就是态度问题，就是在跟我们相处的恶的意思就是稳定相处的另一半，一个 partner， 一个生活的一个 partner， 工作的一个 partner。 柔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对待这个 partner， 是一个态度问题。安的意思呢，安就是结果，安静啊。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关系里边，一个恶一样的关系里边，然后我们取了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柔的态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得到一个结果，这就是安息的结果，一个平安息的结果啊，这就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三个很重要的要点。我们把这三个重要的要点继续跟大家来讲，你们就清楚了。那么我们先来谈恶啊，这段圣经最感动我的是这个恶。这个恶在中东的时候呢，一般情况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在我们中国也有一种啊，所以单恶这个就是一头牛，但是在中东谈的时候，一般都是。啊，一个横啊，一个横，就是一个架子啊，一个架子，然后是两头牛，两头牛共处一个，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原来人生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关系啊，是一个关系啊，一定你要跟人打交道，而且呢，这个关系密切到一个程度啊，你跟他一定要步调一致的走，你跟他一定要尽可能的和谐的走，否则的话怎么样呢？你也费力，他也费力。如果你们俩真正合在一起走的呀，劲儿真正合在一起，非常非常顺畅。这里边这句话就揭示了一个本质：人生命不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生命，不是一个自由电子、自由分子的生命啊。人作为一个自由电子，虽然跟原子核有关系，但是我可以漂移，我可以飘忽啊，我可以完全成为一个游离性的电子。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人被罪堕落犯罪以后的话，我们认为人是一个想做什么就会做什么的人。所以人类进入了啊150年，就是大概是1850年左右，我们慢慢就兴起了人文主义的这种所谓的启蒙运动，带出了一系列的人文主义的果子。 所以这样的话就恢复人的自由。到今天我们整个享受的是一个人本主义的自由啊，这是一个神这句话告诉我们，原来你要负他的恶，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观、生活观、一个人生观、生命观是错误。神告诉我们，原来人活着是一个负恶的人生，而且是一个共恶的人生。你一定要有一个 partner， 成为跟你一起走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一个人。所以这就打破了我们很多的幻想。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我们工作也想辞就辞，想辞就辞。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啊、我们想起想好了啊，就交往一下；想不好的话，就拒之门外。这些都是不对的，这都不是成熟的表现。成熟的表现就像这个工作一样，它是默默的两个头拧啊，共同一个要走下去，而且啊是非常密切的走下去。而且是共同的承担着一个责任。这个恶就告诉我们，一个自由的人生错误的，是误导的，所谓自由人生错误的。所以游离电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行我素人生错误的、神的这句话揭示了人是一个关系性的存在。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除非你胆小怕事，你是一个逃避者，你是个开小差者，你是个懦夫，所以你才回避关系。一个人真正的是明白人生的，明白神对人的创造，神对人的教导，神对人从最终的恢复的话，都不是一个逃避的人生，都是要面对这么一个人生的伴侣啊，人生的 partner 啊，人生的同事啊，各方面的这种关系，在这个关系里你要共处一个，这是这段圣经啊最深刻的一面。这是它有属灵的恶，也有现实的恶啊。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看。那么在中东当中呢，用恶来训牛，主要是两种情况啊。这个恶还带有一种训练的啊，训练的使这种野的东西，还有没有经过训练的，就变成驯服的啊，都是要变成一个驯服的，就 domestication， 就是拿一些野的东西或者是不明白的东西慢慢驯服了。所以有两个 case， 一类 case 呢，我们用这样的一幅漫画来代表。就是小牛啊，小牛，所以牛长成以后，它要负恶之前，它要跟一个老牛，一个成熟的牛在一起，它要共负一恶。这个老牛要承担的主要的部分，小牛承担一部分，然后怎么样呢？他们一起走。所以小牛呢欢蹦乱跳，我们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因为老牛在那儿牵着它啊，有的时候它跑得快了，老牛牵住它就走得快一点，但是呢拉它一下；如果它走慢，老牛走得快一点带它一下。啊，他往旁边走的老牛拉他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也牵着他一下，就这样会把一个小牛慢慢的训练成变成一个成熟的牛，所以成熟的牛他们就可以并驾齐驱，就可以安稳的走下去了。接下来这样一个小牛成熟以后的话，他可以训练别的小牛。中东的习惯呢，就是牛是这样带出来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啊，就是野牛啊，就是哎呀，公牛，你看那斗牛那种牛啊，它是不驯服的那种野牛，不驯服的野牛怎么样呢？也是用这种办法来让它共负一恶，然后用一个成熟的老牛来跟它一起走。所以当它狂暴的时候，这老牛就迁就它一点，跟它走得快一点；当它慢的时候，也跟它慢一点；当它往左拉的时候，它就跟它左一点，但是尽可能的啊限制一下它。所以慢慢的，野牛呢就被驯化了。所以也成为一直可以跟人共负一恶的一个牛，然后接下来呢，他还可以带领别的野牛一起能够成熟起来。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有这两个情况，一类呢就像小牛一样。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吗？正像学生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耽误了神的计划。所以神本来要一年做成的工作，我们要担负神十年的功夫，是吧？所以现在是神等人，不是人等神，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明白这共恶人生的时候，特别是接下来要谈我们首先是与神共恶这样一个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不像小牛这样了啊，标榜自己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实际上呢自己浪费自己的时光，也耽误神的时间。我们也不像那种野牛啊，好似很强壮，但是实际上呢完完全全啊不在神的祝福里，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要明白的共恶人生啊，也给我们看出来。所以我们就总结一下这句话给我们看出的这个恶这个字，神要求我们啊，你要当负你的恶，我的恶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性的本质。所以这样我们又回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就是人性的本质、生活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工作的本质、生存的本质、人之为人的本质、人做使命的本质、人之所以在被神差派到这个世界上的他的本质啊，无论是成熟的不成熟的，你都要明白人是这样一个本质的人啊。什么本质呢？用四句话来概括，一个就叫做人神共恶，第二叫做如主之作，如主之作，如主之作啊，就像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所做出来的。主耶稣基督负的是什么恶呀？所以主耶稣你当负的恶，他的恶是什么恶呀？他的恶这一边是他自己，一边是父上帝。所以原来主所说的恶是他和父上帝的子和父之间和父的恶，所以父定义让他做什么，所以他就顺柔和谦卑的做什么。所以父一定用圣灵在既定的大能里面托住他、荣耀他、带领他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也可以有能力承担父给他的恶。所以子所负的恶就告诉我们，实际上啊，他生而为人，作为人的楷模、人的标杆，怎么样呢？他所共负的父的恶也告诉我们，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可以被神创造有神的形象样式，就是要与神同负一轭，完成神和父。所以我们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意识跟神的意识要形成共鸣，我们的情感跟神的情感形成共振，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与神同负一轭。所以我们上次那个信息和这次的信息是都反映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圣经在这段圣经节里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同父一恶的关系啊，就是神父恶的一边，我们也父恶的一边，是这样一个人生的本质。所以我们生命不是偶然的，我们生命不是完全彻底的自由的，我们生命是处于一个人神的一个基本关系当中，这是神造人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啊，这个我们可以叫做这个 relational structure 啊，这是神创造一个基本的关系结构啊。人生活在这个地上，原来我们是跟神有一个共负一轭，像牛和两个牛这么亲密的关系，而且是不能够拆离的关系。如果一拆离，我们就变成野牛了，我们就变成真正的啊撒欢的一个牛了，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在整个的这个负轭过程当中，一般情况下，常常是一头牛为主，一头牛为辅，所以这个主牛所承担的主要的担子，而这个辅牛呢，借助一些担子可以一起往前走。所以我们跟神共负一轭的时候，我们就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啊。同时，神给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托付，一个旨意，是我们可以跟神一起走的。因为你只要是跟神一起走，怎么样呢？神就会把他的能力借给你。所以我们跟神走不是不可以的，而且是可以的，而且是越走越虔诚。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啊，主就给我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标杆。耶稣基督从他道成肉身来到他最后到十字架上，他始终给我们看到的，他是与父共负一轭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两句话，叫做为所欲为是罪人胡作。胡作北方的一个词啊，这个人作呀，你就作吧，就是这个意思。胡作的意思就是胡来呀，简直就是胡闹啊，你在这。所以人神共恶，如主之作，这才是人的本质。为所欲为是罪人胡作，就是我们现在想我行我素，现在想彻底的自由，原来是犯罪以后人的一种愚昧，人的一种胡作啊，做来做去就把自己做到死亡里面去。所以这两句话四句话啊，两个意思就概括了。神告诉我们，你们被造，你们应该做的就像耶稣这样，你们应该跟神共处一轭。所以这个恶的最基本的含义是人和神的关系，是人和神像两个牛一样共处一轭，这是这段圣经当中这个恶最根本的东西。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人犯罪以后他基本上不明白这个关系，他不明白人是被处于一种关系性的被造，而这个关系性的被造已经既定的跟神连在一起了啊，他是不跟神是不能分割的，而且神为那个驾辕的啊，那个主要的主打的一方，我们是跟从的，所以两头牛这样常常有一个主一个辅啊，一个往前带领，一个跟随，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人生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大彻大悟。 如果不明白这道理，跟随现在的世俗主义啊，走这种胡作非为的一种彻底的绝对自由，那么我们就进入胡作的这样的状态了。所以我们现在再次提醒大家，你们婚姻就进入一种恶，你们的恋爱进入一种恶，不要胡作，不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的，想骂就骂，想说就说，想发脾气就说，想闹就闹，想哭就哭，不要这样的啊！因为共赴一个本身就要进入一种互相的承担，互相的和谐，然后你们就进入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恶字是很深的一个启示，很深的一个道理。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就彻底的觉悟；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人生呢得不到幸福，我们人生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伤害，而且这个伤害是彼此的伤害，不是只伤害你或伤害对方，是彼此伤害，哪里还有安息？没有安息。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本质，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绝对自由吗？哪有绝对自由？所以这段圣经去给我们一个彻底的警醒，当头的棒子告诉我们，一切追求那种人生的、家庭的、恋爱的、工作的、使命的啊、信仰的那种彻底的自由是错误的。所以人不说啊，耶稣不是说真理让人得自由吗？神的儿子让人得自由，你不就真自由了吗？我们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吗？这个自由是从犯罪里边的，你跟罪共赴一恶的自由当中被解脱出来，你在死亡的权势下那样的跟自由状态解出来，可不是绝对的自由啊！你要接着要进入一个正当的恶、正当的关系，那就是与神同赴一恶，顺服神的心意，因为神是好的，神是美善的，正如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你跟神赴一恶，你不会吃亏的。你要想过后的绝对自由是没有这么回事的，没有这个道理，神造人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彻底觉悟起来。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主所负的恶，主说你们要当负我的恶。那么主到底负的什么恶？那负恶的主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所以我们就谈柔的一面啊，负恶之主他是怎么负的，这个恶是什么恶，他是怎么负的。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主所负的恶就是父子所承担的恶，所以主所负的恶的另一面，那就是他的恶的 partner 是什么？是父。原来子来到地上是与父同父一恶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切的基督徒都应当与圣父的旨意同父一恶，也就是与父同父一恶。所以一切的基督徒，因为子就是这样的，所以人即使你在孤独状态，也是与父同父一恶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离开我，你们离开我怎么样怎么样啊？到耶稣最后定十字架之前，向他们都说啊，你们以为真的你们就信了吗？我告诉你，不多时，现在就是的。怎么样呢？你们要各自离我而散去啊，回到自己老家去，回到自己家乡去啊，留下我一个人，但是我不是一个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父子子在最孤独的时候依然与父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使命承担的关系，是一个完成神既定工作的关系，所以是一个共赴一恶的关系。第二个叫做子随父作，在共赴这一恶当中呢，其实主耶稣也就是子神是一个被动的啊，是一个辅助性的，然后父是主动的，他按着他的计划，用圣灵的高抹，他按着他自己的既定的一个步骤和时间完成的工作，实际上子只是随着父而做而已。所以接下来柔和谦卑，所以既然我是辅助的，我是主动的，所以我就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取了一个基本的最智慧的一个方法，一个方式，跟父神同步一个，那就是什么呢？柔和谦卑。柔和的意思就是 gentle mild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不刚硬，我不抵挡啊！像跳舞的时候最能简单，一跳舞的时候，一个人的性格就能表现出来。有些人非常非常的柔顺，所以你怎么带他怎么赢啊！跳舞的时候能特别能反映人的性格。有的人就很机械，不动，你动他也不动啊，等等啊，他或多或少反映他的 personality。对。那么什么是谦卑呢？谦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原文当中一个很难。就是不出头啊，这个地表上我不拿到地表上来，也就是说我们枪打出头鸟，我们不出头，这个地是这样的啊，只要是有地承载的，所以你就不会压到地以下的东西，所以当你一出头出到地方面，所以它压下来的时候就给你压垮了， 就好像一个竹笋啊，一个一朵花，一个植物一样，你知道不说你在地底下隐含的含苞待放的时候啊，在蓄势待发的时候，所以压下来的地有地给你承担。所以柔和谦卑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同父一恶的时候啊，当你柔和谦卑，你不去出风头，你不去想啊争进啊做一个啊真正的头的时候，怎么样呢？是有父给你担当。当我们跟神去做事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快过神的脚步，原来父给你担当。我们父子之恶也是这样，我们与神同父一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脚步、我们的做法、我们的心胸、我们的大志不能跨越神的步伐。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可能承担完全我们承担不了的东西。正像主导文所说的，我们就进入了一种试探，我们就很难脱离恶者。因为你一出头，恶者一出来，你抵挡不过他。但是如果有神给你担当，恶者是完完全全无能为力的。那最后一句话就是安息无过。如果说父子共赴一个很艰难的恶啊，这个恶要拯救人脱离罪恶啊，要破除魔鬼的权势、死亡的权势，这是一个多大的挑战。但是呢，子随父作啊，父既定了，父差派圣灵，父已经有这样的权利、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旨意了，所以子只要完成神就可以了。所以耶稣也没有长得很厉害，也没有就好像参孙这样大能，不需要这样东西。实际上父按照圣灵能力，到什么时候就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父荣耀子，子荣耀父，在之间就可以了。所以你按照既定的一个程序去做就可以。然后你怎么样呢？看似好像很大的使命，很难做成的事，但是你做的过程当中呢，却得享安息，而且没有什么过错，没有什么过犯。你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你与神同父一个，与神和谐的同行，所以你不会犯大的错误啊。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整天的狼奔试图，我们整天的哇一想突来突去，这样的话我们既得不想，不能得安息，还常常犯错误。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几点很有意思的东西。要问大家啊，它到底是难呢还是易呢？这个恶说起来很难，难到一个程度，我要上十字架啊，然后我要拯救罪人啊，我要真正的把他们带到真正神的家园里边，要破除罪、破除魔、破除死，这是多大的、多难的工作。但是真是这么难吗？它一方面是很难很难的，另一方面似乎又很容易啊，我只是随个父而做就可以了，我柔和谦卑。怎么样呢？我在安息当中与父同行，然后完成这个工作，没有什么过错，而且必定成功，因为这是神既定的旨意。第二个，重乎轻乎。所以这个恶，哇，这个担子太重了，好吗？要把人类整个的解决出来，这个担子有多重？但是真是很重啊，是很重，但是是不是很轻呢？另一方面很轻，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跟父做的时候，父神的整个的旨意、整个的能力就完全给你承担起来。所以人神共恶的时候，我们可能担负很大的使命，在世人来讲完完全全担不了的事。但是怎么样呢？真正明白了共恶人生的真谛的话，你怎么样？你可以担，而且很轻省的担，很安息的担，而且没有过犯的去担。那最后苦乎乐乎。这个担子是真是像苦行僧一样，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信徒有担使命，好像我们都要做一个苦行僧一样，倒是确实啊，给主做很多事的时候，甚至要委身啊，献身，甚至要寻道了。那么这里边又给我们看到另一面，即使在保罗寻道的时候，他却很喜乐，这是非常奇特的。那他里边到底充满着什么东西？这就是值得我们最喜悦、最值得思考的东西。所以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在世人看来最痛苦的时候，他又是最喜乐的时候啊，这就是共恶人生的真谛、奥秘啊，它的美好。所以我们明白了共赴一恶，原来我们要跟神，我们的生命始终是跟神共赴一恶的，你跑不掉的。如果你早早明白道理，早早回到身边跟神共赴一恶，你就可以完成很大的工作，担当很大的责任啊，甚至在别人上面看着不能忍受的苦难，但是你这里边你却感到轻松，你却感到简单，你却感到喜乐。这就是 这段圣经为什么说它是密钥呢？为什么它是诀窍呢？就告诉我们，生命是共轭的生命，共轭的生命是与神共轭的生命，与神共轭的生命是神为主，你为谁啊？你为从的生命。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紧紧跟随主的话，你就是变得好像很难，但是很简单；好像很重，但是很轻松；好像很痛苦，但实际上很喜乐。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使命的历程。你说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所以到了下一节，也就是第十一章的结束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们一起读好吧，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耶稣把这个奥秘自己给道破出来，耶稣自己给自己做见证，自己给自己这样的与父共轭人生当中，他自己给见证，说你们看似好像我以后我还要上十字架，看似很难，痛苦的不得了，这个事业大的不得了，好像是我要承受不得了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原来我跟父神父这个呀，是很容易的，是很轻的，轻省的，所以你们快快的进来。进入这种共轭人生，富恶的人生，像我这样的富恶的恶，怎么样呢？你们也能享受这样的容易，这样的轻松。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形容词，一个是容易的，一个是轻松的。这个词容易的原文，这个词啊很有意思。这个容易的原文啊是什么呢？是可以得到贷款的，是可以 borrow 的啊，是可以银行当中得到贷款，这是很有意思，是可以利用另一个外力的。所以这正是共轭人生，两头牛走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小牛总跟老牛走在一起，一主一辅的时候啊，这小牛可能劲儿慢一点，它步伐慢一点，其实是老牛承担着很多东西。当小牛很累的时候，这老牛完完全全担当起来，所以小牛可以借助于这个老牛的承受牛的这样一个力量。所以原来共轭人生当中，如果我们是辅，神是主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从神那得到贷款，常常可以借助神力啊，这才是这个奥秘的另一面。所以这就是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英文当中也还有一个翻译叫做 manageable， 是 handable， 就是我是可以应付的，是可以应付的，你从何可以应付的？为什么呢？你只要是没力量，就好像我们的国企一样，只要你没力量，就可以到国有银行去贷款啊，对不对？所以我就可以走起来，我就可以走起来啊。所以当你负不起这恶的时候，神跟你一起负；当你走是可以走，但是你走不动的时候，怎么样？神给你加，你可以借助神的力量，又可以走起来。这就是所谓轻容易的意思啊。它的翻译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翻译。我的恶是怎么样的？是可以平靠的啊，是有外力可以支援的，我可以凭借外力的啊，所以它是容易的啊，所以容易没有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这个意思。所以我的担子是轻的，你看啊，它的恶是可以借助外力的，所以我担子也就不重了。再重的担子怎么样呢？我担不住的话，我卸给他，或我担不住的话，他给我点力量，我就担起来了，就这么简单。原来神的恶，耶稣的恶看似很大很这是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两点应用，你我当戒。第一点，你我当戒。第一点，这段圣经中我看到，我们要得享安息，我们要当破除两个迷信，破除两个错误的一个观念误区。什么呢？误区呢？罪人的误区，这个世人给我们污染了我们的心田，给我们有这样的两个误导。第一个误区，我们概括这句话叫做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貌似自由，实则好累，是这样的一种人生，这样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凡是我行我素的人，凡是好像来去自由的人，凡是不懂得委身，不懂得交往，不懂得真正跟神有一个建立稳定的关系，跟人建立稳定，对人对神长存无愧良心的人，最后的结果都是搬起石砸自己啊！实际上他内心当中慢慢的经历了孤独所带来的痛苦，然后没有安全感所带来的痛苦，然后没有信任感所带来的痛苦，然后接下来不停的建立这样的安全感信任所带来的代价成本，然后接下来啊，自己应对一切，好像是一个女强人，好像是一个啊大腕这样的一个东西，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所带出来的一个好累的人生，是这样不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看的好像媒体一个叱咤风云啊，这样。现在我们有的姐妹辞职了啊，是因为她老板好像是一个名人，新加坡的一个名人，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女强人，实际上呢，她在自己私下里当中，我相信她的内心好累，以至于麻木，她连累都不知道了，所以人的安息的本能都没有了，所以她就不大可能再有享受安息的那种愉悦了。就是说，她那安息真正神造人的时候，让我们人和神共处一个，最后在神的大能的庇荫下，怎么样呢？人是可以在安息当中完成神的托付的。那是多么美好，就像这个话筒一样，如果它跟我保持很好的距离，它功能发挥正常的时候，按照它被造的功能上，我说出这些信息，我表达这些东西，不需要它太多太多，全是在我啊，我说的信息有价值，它就变得很有价值，我说的信息没有价值，它就没有价值。如果让它自己发生，那很惨了啊，它里面要弄了很多东西，它怎么去发生，那很累很累，他自己装了芯片，这个发生这个啊，录完了以后，他是得再换碟片的，那就很难了。所以现在他就是摆在我面前，成为出口就可以了。原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可以，当我们达到一个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荣耀的表达啊。当然加进了我们的情感和意志的一个 relay 啊 ，relay 一个叫做啊 relay 叫什么啊？叫做接续站啊，接续就是我们把它强化一点，它就出来了啊，整个带出来的信息就非常好。所以，一个貌似自由的，是个好累的人生。人到了35岁、40岁、30岁以后，他就开始感受到这个不对了啊，我们生命好像这样打拼太累了，所以他就开始。要学会人的真谛，人到底怎么生存，人在宇宙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好像是万物之灵，好像承担很多很多东西，但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我们又要回到创世1:28，所以是让你治理在地，那第一句话神就祝福他们，你看祝福的意思就是神在背后 endorsement， 神在背后给你做戏，神就没有错，所以你就可以治理这地，所以你看似一个君王日理万机，但是背后有更大的君王给你祝福。如果你认为你就是君王，不要背后那君王的话，那就进入那种诸葛亮的那种状态，好像很荣耀，好像很能干，最后怎么样呢？鞠躬尽瘁，那个早夭早折啊，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事。很快的53岁就死掉了，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就自作主张，我们不要进入一种好累的人生，我们要进入一种共恶的人生，看似很累，共恶嘛，好像不自由，你跟谁又在一起，像老年一样吭哧吭哧，但是实际上是个安息的人生啊，看似好像不行了，但实际上成就大得不得了，大得不得了，看似好像你是一个女强人男强人，这个好像是个英雄，实际上你是一个好累的英雄，也不大可能真正成就伟大的功业，更谈不上永恒啊，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一个浪子的形象。所以这是什么人生呢？浪子是浪子，就是想脱离他父亲的一个遮蔽啊，在一个本来安定的关系下啊，他可以蒙受很多的祝福，然后他可以很荣耀的生活，很安息的生活啊，他可以继承很大的家业，他可以有很大的事业啊，好像是日理万机，但是因为有他爸爸的庇荫，怎么样呢？他可以非常安稳的过。但是浪子不是这样，浪子非得要脱离这个关系，然后好似自由，我可以自由，我可以回，我可以随意的花我的钱啊，实际上不是花钱，是挥霍，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好累啊，以至于连生存都很难。接下来第二个方面，我们谈两个警戒，第二个当戒是什么呢？第二个当戒就是有些人明白了啊，既然人是一个关系的人生，那好吧，我们就进入这种关系吧，我们跟神也建立关系，跟神的肢体建立关系，我们就努力建立关系吧。但是建立关系以后怎么样呢？态度又不对。所以我们第二个当戒就告诉大家，还有一类人，他明白我们人不可能脱离关系，所以在关系当中他进入了，他不是一个绝对追求那种浪子般的绝对自由啊，他是接受关系的时代，但是他在处关系当中他的态度是错的。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话来概括，第一个叫做喜欢做头，第二个爱出风头啊，第三个貌似风光，第四句话实则大头啊，三个头，这三个头都不是正经的头啊。喜欢做头，本来神跟我们造我们是一个辅助性的啊，圣经 实际上用一种阴性的来形容的。所以圣经总在谈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啊，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呢，也指耶路撒冷的女人女子啊。圣经所谈到了夏娃，夏娃就意味着第一个亚当，也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怎么样呢？就代表教会。所以教会是一个阴性的，是一个女性的，所以作为基督的心腹，所以男人是女人头，告诉我们人生基本的关系，也是一个公共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教会与基督的关系，也是公共关系。人本身被造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阴性的关系，是一个阴的地位啊。无论是我啊，是一个啊男子，你们大家有弟兄有姊妹，但是我们整个在神面前都是一个阴性的一个地位。所以这样来讲，就告诉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实际上人就有一个谦卑的本能，就有一个柔和的本能，这是神造人，人和神相处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关系。所以当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叫他过来安排他训练他啊，就把夏娃给他的时候，亚当啊都是非常叫做心悦诚服的跟神相处啊，他也没有摆上第三下子，也没有这样，他是很荣耀的一个神的儿女啊。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没有犯罪的时候，所以他享受了无穷无尽的一些大的产业，大的美好，大的果实，最后大的伴侣，美好的伴侣，他都享受了。所以当我们跟神有这样一种和谐关系，神为主我们为辅啊，神为阳我们为阴，这样用一个中国的传统的观念来代表的话啊，神为是一个阳刚的男性，所以我们人被造实际上是有一种阴柔的气质，女性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明白了，人本身原来有这么一个地位，有这么一个素质，有这么一个本能。人犯罪以后，我们就会出现一种阳刚无限的增长啊，就是我们的大男子主义啊，北方文化、东北文化、山东文化出来的啊，老子啊，老婆啊，这是老婆的这样的一些做法，他表现出来好像是无法无天的状态啊，这是不对的。如果人慢慢的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得到了一个真谛的话，怎么样呢？他的男人怎么样呢？慢慢的柔化起来。那时候他有爱心，有顺服的心，有温柔的心，谦卑的心，有对神有一种匍匐敬拜的心。所以人莫名其妙的啊，男人呢就偏向于柔化啊，对，那女性呢是不是继续柔化了？女性也本身就柔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教会里边，姐妹是很容易成为这个教会的柱石的。为什么呢？因为姐妹本身她就有一个柔性的心态啊，所以很多这就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教会历史当中很多美好的姐妹成为教会一些很好的见证，包括主耶稣死的时候啊，几个玛利亚啊，尤其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就给我们看到是一个真正传递福音，第一次看到耶稣复活，传递给使徒彼得，这些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圣经里边没有抹杀妇女在整个的福音教会建立起来的一个奇特的地位，我们教会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很多的教会也是这样，弟兄用不了，都是姐妹啊！一些祷告会、读经会，一看的都是姐妹，很重要的嘛。他已经柔化了，所以他就跟神共赴一轭，跟人同赴一轭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所以教会的小组领袖，你会发现我们教会的几个小组领袖，慢慢的也打磨成一个比较温柔的人了。啊，以前我们教会有些领袖啊，北方来的孩子哇啊，很有点男子主义，慢慢的被神打磨，哎。越来越柔，越来越柔，越来越受教，这都是好啊。有些人表面上好像是很柔，但是骨子里很硬啊，这是还需要神去打磨啊，骨子里让神慢慢的柔化，你就可以做好事。所以我们不要喜欢做头，也不要爱出风头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头啊，都是非常非常愚昧的事。所以这个呢，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已经明白了关系的重要性，已经知道了我们被造一定要在一个关系里面，但是因为他没有柔化，处处要出头，很刚，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神所说的啊，愚人士，一个是浪子，一个是愚昧的人，愚蠢的人。所以圣经在箴言书当中，在许多的旧约智慧书当中谈到了，经常谈到了聪明人和愚昧人，智慧人和愚昧人。这个愚昧人就是影射的预表的，就是没有得救的人，就是罪人，或者是得罪以后还没有，就是得救以后还没有真正被更新的人，找新约的时候。那么智慧人就预表着真正的是神的门徒 啊，是被神道已经净化就证明。所以愚蠢的人就是这种刚硬啊，争竞啊，要出头啊，实际上不会说，不会跟神真正的步调一致。那最后我们要谈最后一点，我们正反合，正的看到神啊，反的我们最后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更加明确的交代，我们怎么要超越愚昧进入智慧，我们要成为一个智者。智者，所以旧约的智者就是新约当中的门徒。智者怎么说呢？智者这样，我给大家四句话。第一个叫做置身关系中，不要再想入非非了，想入彻底的自由了，彻底的变成一个自由电子。自由电子就是一个最可怜虫啊，就是一个最可怜无家可归的人。所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交朋友，我们的教会的委身，我们的工作的服饰，我们工作的稳定性都带有，我们不要轻易的啊乱跑啊，跑来跑去窜来窜去啊，这样形成习惯，你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失去本能的人。因为神造人的本能就是一种关系性的本能，人应对关系本身是有本能的，跟神应对，跟神的相处的关系就像一个孩子应对父母的关系一样。所以孩子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悖逆，那个青春期出现悖逆的时候，这孩子跟父母相处的是没有问题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有问题是特例，没有问题是正常。所以我们原来人被造跟神的关系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犯罪以后我们出现悖逆。也就是说人天生是不怕人际交往的，人是渴望人际交往，人在人际交往当中原来有一种真正的自己自我适应和自我更新的这么一个机制啊，一种本能的。所以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想脱离关系，我们想破坏关系，我们一进入关系当中我们自己就惧怕，然后我们就出现一些自我保护的一种骄傲，一种嫉妒，一种争竞，最后破坏这个关系。所以表面上是我行我素，表面上自由自在，实际上是自己无能的表现啊，自卑的表现，没有能力的表现啊，是这样的。所以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智慧的人怎么样呢？他不是畏惧关系，不是享受那种想虚无缥缈梦幻般的绝对自由，他是进入一个关系啊，我主动的接受关系，进入关系，适应关系，而且甚至我主动还建造关系。这样因为人在关系当中才有稳定，才有安全，才可以一起做事啊。神造人是在关系当中造。第二个就是柔和谦卑心，置身关系中柔和谦卑心。那么我做事，我工作，我往前努力的去进取，怎么样呢？我是在一个柔和谦卑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下，然后跟人一起共事，一起促成一些伟大的工作。第三点就是不妄借主力，因为人表面上我说形而下是人和人在关系当中共赴一轭，形而上人永远逃脱不了人和神共赴一轭，所以我们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前后关系、始终关系、表里关系，我们谈的这么多关系现在都用上啊。原来人生而为人，作为门徒也好，身为人也好，我们离不开与神的关系。你不承认也可以，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实际上你离不开的关系。你离开了啊，我们的空气，我们说你离开你就不吸空气，因为空气是神造的。你看看你能存活多少？所以我们明白的人，属灵的神的儿女，我们始终都知道我们跟神是共赴一轭。然后接下来，正因为我们这样有这种上下关系，所以我们跟人时刻的就把这样的一种恶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也会跟人共赴一轭，就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反应啊，这是表和里的反应。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跟神共恶一恶的时候，我们就在艰难的时候怎么样，就常常借助主的力量，这种神力天力来说，我们就不凭己力了。所以基督徒明白了跟神共赴一轭的道理后，他就进入一种非常奥秘的状态，这个奥秘的状态就是常常支取神能力的状态啊，这个信仰啊，就是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个信仰不是宗教，我们是信仰啊，是生命，不是宗教。宗教什么呢？是进入了一种形式啊，信仰是什么呢？是进入一种真正的生命的关系啊，一种能力，一种生命的关系。最后一点呢，就是安息享人生啊，然后我们去做事啊，我们去生活啊，我们去创业，我们去承担使命，这都叫人生 啊，但是这个人生表面上是波澜壮阔，甚至充满着这种艰难困苦和风险挑战的，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享受的。为什么享受呢？因为是安息的啊，因为我们跟主同负一轭的时候，我们借助他的力，所以看似很波澜壮阔，很啊暴风骤雨，但是我们可以安息啊，因为神庇护我们，神给我们力量。所以人生看似很艰难，哎呀，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我们是享受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会跟主同负一轭，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跟人同负一轭，我们就可以进入安息啊，那我们就会得出很奇特的一种生命的见证。这个见证呢啊，我们常常说辛苦辛苦啊，这个人好辛苦。如果你真正进入这种智慧的状态的话，你跟神同负一轭，然后你跟人建立一种稳定的啊这种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社工关系、主内肢体关系，怎么样，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看似很艰难很困苦，但是用辛苦二字来讲，它必须要中间加两个词，那叫做辛而不苦。很辛劳但是不苦啊，很乐的，很甘甜的。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劳而不累，哇，好像很操劳，但实际上内心从来不疲乏啊。我们表面上养尊处优，哇，内心当中简直是累得不像样子啊。有这次我去加拿大，有一个这个台湾的这个王子梅跟我说，他说中国大陆现在造就了这个二十年前到十年前造就一批富翁很大的，他是通过政策、通过房地产的，都是完完全全是一个经济起飞当中的一些机遇啊，这些人天上掉馅饼砸到他身上了啊，所以台湾那个时候感觉也有这样一批人啊，透过地产呢，祖宗留下的或者自己啊，带呛死碰运气都碰上了啊，地产一涨起来哇，一卖都整个的就是几辈子花不完的钱，那怎么样呢？什么也不看了啊，整天打高尔夫，一打打三场，就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还一场，打三场就行。最后打来打去，后来又问他，他说你生活怎么样啊？他说我恨不得打到哪一天啊，我就给自己打死啊，实在是太无聊了，太无聊了。好似很轻松愉快，但实际上他生活已经失去了完完全全，是一种游荡的状态，没有目标的状态，没有意义的状态，没有在关系的状态，没有真正进入一种使命的神不定的给他加油添加的状态。所以这个人呢是失去了，是一个像一个风筝断线一样，好像在上面还飘，很高的飘，但实际上已经完完全全没有目标了。所以但是有目标有使命的人，看似很累很劳很劳苦，但是他内心一点不累，他永远焕发出好像是真正耶稣说的叫做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的那样一种力量，那样一种气魄，那样一种精力旺盛，那样一种源源不断的才华出来，是不是这样？尤其是啊，我们在信息当中，在神的恩典，我们说人当中有两种，一种是体力兼金钱，我给你一分我就少一分，还有一种不是这样，还有一种是神的属灵的粮食，所以我给你一多，我自己得到更多。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这道理，有许多东西不愿意讲，不愿意说，不愿意服侍，不愿意分享，不愿意分享，慢慢就会错了。所以神说呢，就是凡真正的能够为神所得到的啊，得到的，所以神还加给你，所以你把那些东西都保留了，所以连你有的也要夺回来，要嫁给那真正的、真正为神去增值的人。所以我自己的见证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好像写彩虹领奖，好像编辑这个编辑都很累，但是不是这样，实际上的劳而不累，不累的，哎，稍微缓一点劲儿，你又觉得那个东西很有意义，稍微缓点劲儿，你又可以做。最后一句话叫做错而不败，说败说败，辛苦辛苦，劳累劳累，哎，所以最后都得加上个而不而不而不，对不对？辛苦这是常态，但是你进入了这种共恶人生，就叫做辛而不苦。劳累这是常态，因为有劳必须累，但是你进入了这种美好的共恶的真谛，就是劳而不累。所以你挫败有挫折了，常常会失败，但是怎么样，你进入了这种美好的共恶状态，你就挫而不败，我们快快的进入这种状态啊，你这生命就不断的有活水涌流，你可以祝福很多人。这就叫成熟。什么叫做成熟呢？这就叫做成熟。 啊，成熟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人际关系成熟和神关系成熟啊，一个属灵的成熟，一个道德的成熟啊，一个全人的成熟。全人的成熟不能光是道德的成熟啊，必须有属灵的成熟。换句话说，全人的成熟必须与神先共赴一轭，然后要学会跟人共赴一轭，你就成熟了。跟人共赴一轭用道德的原则，跟神共赴一轭用属灵的原则，所以你就成为一个有活水不断的浇灌滋润的，你可以付出，你可以祝福，你可以服侍很多人的一个人生，叫成熟的人生。你看是不是这样啊？我这次去香港其实蛮感动的。感动在哪儿呢？感动我就看傅颖弟兄啊，自己也是一个家长的啊，自己也有家了啊，自己呢也小小带了啊，也有服侍的，自己那边工作呢啊，还是风雨飘摇的啊，还不是说啊很稳健，慢慢的稳定下来，不是这样的。但是很奇特，他在香港的话，哎，照顾照顾这个，安排安排那个，哎，送送这个，接接那个，给那个照相，给那个安排。他的所有的想法都表现出一个周到，一个成熟。换句话说，很多事儿我只要是一安排给他，他说行，哎，我心里就放心了，我就再不过问了。你说这个成本多小啊，这个效率多高，都很有意思啊。我也看他，我也看他这些做法啊，他不是被动的啊，他不是被动，他是主动的。他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他还主动的去做。他不是那个小牛跑得很快，不是这样。但是在那个老牛已经说出来了，有大体方向了，哎，他快步紧跟啊，神吸引我们快步紧随，这样的一个情况很有意思。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要起床，我要考虑我要早到一点，所以我要7:30起就要离开，因为飞机是11:00多的，从我们那儿到那个机场还有很远。然后他呢，那天聚会很晚，大概到了12:00，后来12:00来了，他回来了，回来了就跟我说啊，我就说你们明天谁也不要起，你们都很累了啊，你们睡得晚一点，然后我自己可以起来，我可以早早走。啊，他说不要，那我去，我还是去送你。我说你不要送了啊，他说我去送你的。我说好吧，你起来就可以。我以为他未必起得来啊，我就悄悄的走进房间。哎，到了7:30，差几分钟他就咚咚敲门进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人。我想这样的孩子啊，不蒙祝福也是难的，是很难的啊，还是很难拒绝祝福，除非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天命。就是定义你要给我做另一个见证，就在众当中你要表现出荣耀来，那是另外一个东西啊。他现在也是这样做的，可是不能表现。所以我就劝小陈不要担心啊，我说这样的孩子按我人生的历史和现实的阅历来讲，像这样的孩子不蒙福是很难的。所以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孔子还说啊，与真正的君子交，与大人交啊，这个人想真正的贫穷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真正能这样做，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都要培训训练自己成熟的气质啊，与神共赴一轭啊，然后与人共赴一轭，我们就恶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很亲密的，很密切的，很和谐的啊，然后很稳定的一起走，一起走。这是带出很强劲的一个祝福的力量，你不仅蒙福也祝福别人。最后给大家谈共轭之伴，共轭之伴，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与神共轭一伴，但是我们现实当中我们知道了与神共轭，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与神共轭，与人共轭，因为神是透过人的啊，我们与神共轭，与人共轭也就反映出我们与神共轭。换句话说，我们与神共轭就是要我们担当着啊，对人的责任，我们对人的责任当中，我们就可以支取与神共轭当中神的能力。共轭之伴，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经过了33日读经，我们要进入了举一反三，我们进入了一个灵异升华阶段，就是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弄完以后，我们说我们跟神共赴一轭了就完了，但是实际上啊，保罗所说对神对人长存不愧的良心，原来我们对神有一个交代。建立起来了，我们最主要的落实到人身上。共赴一轭是什么呢？第一个，圣道与圣灵，就是当我们信仰，我们一个信仰的人生，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约瑟那样 啊，就是旧约的约瑟和新约的耶稣一样，是什么样的？有父在我身边，有父陪伴着我。所以到了新约以后怎么样呢？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神的道，生命之道，活的道，不是一个道理的道，陪伴着我。所以我始终是与神的道共处，而这道现实当中实际上就是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怎么样呢？就是我的门徒。所以神就喜悦与我们同住，向我们显现。所以与圣道共赴一乐，生命之道，神说出的话，那么就等于神说出话，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你跟你顺从这个心意，就等于跟说出这话的背后的那位神怎么样共赴一乐了。所以我们跟神是通过神的话做桥梁，神是通过话与我们建立关系，共赴一乐啊，中间有一个信啊，一个信心的问题。第二个圣灵，圣道与圣灵，神的灵和神的道，神的道和圣灵，所以圣灵住在我们内心啊，他透过向我们表达很重要的一些 yes or no， 他透过负担，透过安稳，透过平安向我们表达，也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安静，我们的等候，我们的倾听向我们。所以人的现在每一个圣徒，我们跟神共赴一乐，就是跟神的旨意，跟神的灵共赴一乐。第二个就是圣徒与良知，圣徒与良知，我们现在共赴一乐，从荣耀的一面，这是紫色的代表属灵的，还有一部分就是与神的家的肢体，神的儿女共赴一乐，还有呢跟良知共赴一乐，良知。所以圣灵透过良知向我们说话，良知是我们苏醒过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一个人犯罪的状态当中，我们都是一个共恶的人生啊，你心里没有神，你甚至怀疑神，不接受神，神也没有光照你，但是你依然有残存的良心。所以一个人当他很贪欲啊，他想偷，他想做坏事的时候，他想杀人放火的时候，他里边有一个良心。所以你看到吗，他有一个共恶的过程，你想往这边走，这个良心实际上是拉你往这边走，要跟你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正确的关系里，带进正确的行为当中，但是你不是这样。所以罪人原来也残存着一个共恶的这种结构和本质。那么当我们恢复完以后的话，神强化我们的良心，所以一个圣徒跟良心之间就恢复了一个共恶同，而良心的背后就是神。所以我们说圣徒、良知、道、生命之道和圣灵背后实际上都是跟神共一个啊。那么他现实展现出来的就是你顺服不顺服神的话与神的旨意，你顺服不顺服圣灵的引导和感动，你顺服不顺服肢体的一种劝勉和教导啊，包括肢体的工作的啊一种能力，甚至一些拖后腿的一些东西，但是你愿意不愿意帮助他，等待他跟他共处一个啊。良知的生命常常是神圣灵工作的结果，向你说话，你是不是愿意跟良知共处一个？那接下来还有几个形而下的，那就是上司与父母，上司与父母，你是不愿意跟上司共处一乐，你柔和谦卑，你这样人气在跟他共处一乐的时候，你得享安心。父母也是这样，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也是一个持久的稳定的关系，你愿意不愿意跟父母也建立这种啊，在柔和谦卑基础上共恶的关系。最后一点叫做伴侣与同事，你是不是愿意跟你生活，你生活伴侣很可能也是主内的，是圣徒，但是呢有可能不是主内，或者是啊信仰参差不齐的，你是不是愿意跟伴侣共赴一乐？同事也是这样，如果你们同事进入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过共恶的关系了，所以你是以刚硬的态度跟他相处呢，时时争竞的态度跟他相处呢，时时做头的心跟他相处呢，还是以柔和的态度跟他相处呢，然后真正的啊，在得享安息呢，彼此互相以安息祝福对方呢。那最后我们的分享是这样，我们的分享是这四个问题。第一个，如喜无拘无束，你是不是很喜欢无拘无束？你不愿意为深入关系，你愿意脱离关系啊，是不是这样呢？你跟人交往常常是没有定向，没有定型，没有定时的。第二个，以为自由幸福， 你认为这种无拘无束就是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一个祝福，一个释放，所以我们认为无拘无束就是自由，然后我们就享受这种所谓的绝对自由，然后怎么样，我们就是以为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所以我们啊，在工作也好，在谈恋爱也好，在做事工也好，在委身教会也好啊，在顺服权柄各个方面，我们以为啊，想好了我们就可以做得好一点，关系维持稳定，不好了我们就可以撒手不管。第三点就是何以不知安息，为什么你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自己真正生命反省自己的时候，你自己常常没有安息，甚至你连安息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说这世上有安息吗？我怎么总觉得我要自己打拼呢？我好像很劳苦，好像我赚了很多钱，我好像挺成功的，我好像学习很好，但是实际上我静下来的话，我还是感觉你说的安息是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呢？我觉得人生的常态就是打拼呢。第三个，狭路相逢勇者胜嘛，啊，有句话是这样的，最后你是否一生倍感幸福，或者说半生倍感幸福，或者 so far 你倍感幸福，你活到今天，哎呀，我好像好累呀，好辛苦，现在的累呀，累呀，好的很累。神设定的人生是这样的，累的人生。耶稣说他的恶是轻松的，他本身是很安息的。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真正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的平安到底什么平安？为什么他面对上十字架这么痛苦的一个经历的时候，他还要说他有平安，而且要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而这个平安又不是世上的平安，什么平安？所以背诵经节，我们就要背诵这段经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最后两段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